我们很感谢神在这里 Provident Kirche 来敬拜神。那就是 Provident 什么意思哈？ Provident 英文是 Providence， 就是神的护理。很明显的，这一家教堂呢，不是那个座堂，不是那个最古老的、最重要的。Providence 一般都是在好几个圣什么教堂之后才会用这个名字的啊，这个是传统。但是 Providence 这个字的意思呢，是说上帝在永恒里所计划的、所预定的，他就在时间空间里掌管每一秒钟。比方说一个麻雀掉下来，这个有上帝永恒的计划。然后这个麻雀掉下来的时候呢，是真正的有自然的因素啊，这个麻雀亲自掉下来，然后神在 concurrence 啊，神计划这件事情真正发生，神在，而神眷顾他的百姓。那这个是 the doctrine of providence， 这个就是 provident 的 dogma 啊，是这个教堂的名字的意思。今天我们读的经文是以赛亚书第55章第一节到第11节。以赛亚书第55章，以赛亚书55章，顾名思义是53章和54章之后的一章。以赛亚书第40到66章呢，是以赛亚先知以赛亚，我相信以赛亚书66章都是先知以赛亚在主前第七、第八世纪写的一个以赛亚。所以前面呢审判的话语跟后面这些的恩典的话语是同一位先知受神的默示所写的。而53章呢是最清楚的启示预言弥赛亚要来为我们的罪为我们的罪孽受苦，我们的罪他担当，我们的鞭伤他来承担。54章第二节，54章呢，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死里复活是53章第10节、第11节，54章第二节，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止滞，要放长你的绳子啊，就是说神的国度要扩展，教会要增长，福音要传开。所以55章的上下文是主耶稣基督受难，他的复活，教会要带着福音广传啊！教会一方面要在主面前严肃的敬拜，一方面要把福音带出去。那我们把福音带到这个世界，扩张这个帐幕的时候，要带着怎么的信息呢？55章就告诉我们，弥赛亚来了，他死复活了，升天了。今天我们称为主耶稣基督教会要传怎么样的信息？21世纪是充满着破碎的心灵跟破碎的家庭的一个世纪啊，是后现代的，是空虚的人类的一个世纪。我们有什么道可传给21世纪呢？请姐妹们读单数节，请弟兄们读双数节，然后我们一起读第11节，我们停在第11节啊，姐妹们请来。
Yes.
们一起来读。我口所出的话也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好，我们一起祷告，求圣灵与我们同在，按照你的应许与你的话语做见证。天父，感谢你为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啊，他成就了大功。今天我们在地上要宣告你是我们的创造主，是我们的救赎主。三一真神，我们相信，我们敬拜你，打开你的话，圣灵要光照我们，要改变我们。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敬拜啊，纪念主日主耶稣基督复活。我们离开分散啊，在世上做盐做光，就求主你在这一刻光照我们，怜悯我们，赦免我们的罪，洁净我们的心，好叫我们存一颗顺服的心来领受你圣灵所默示的话语。感谢你为圣经，感谢你为我们的先贤先圣重新的在翻译，在解释，在发现圣经和它其中的道理。我们今天与普天下的凡是奉你的名聚会的教会一同来敬拜，一同来读你的话，相信你是按照你的应许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二十一世纪需要听怎么样的福音呢？这一段经文十一节，我们可以分五段。第一段是第一节、第二跟第三节上，第二段是三节下、四跟五，第三段是第六到第七节，然后呢第八到第九，最后的是第十到第十一。第一段第一节到第二节，神的话，神的话，二十一世纪最需要听到的是神的话啊。食物和饮料是要钱买回来的，神的话是白白的，不用银钱，不用价值。食物和饮料是满足我们的身体的需要的，神的话是满足我们的身体和灵魂的需要的。食物跟饮料你吃了还要会饿，喝了还会渴，神的话是供应我们今生和来生的。在旷野啊，神啊供应玛拿，神供应吃的啊，神从磐石里啊赐给以色列人活水啊。这个啊预表主耶稣基督，他说你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的意思乃是说呢，主耶稣基督是要喂养我们的，不光是喂养我们的身体，按照天父的 providence 啊护理啊，是说呢啊，按照主耶稣基督他是死而复活的大功呢，他要作为我们的啊灵魂，我们生命的粮食，我们的活水。神的话就是旷野的玛拿跟活水所代表的，神的话就是主耶稣基督所道成肉身啊所显示的。神的话是世界上唯一能够满足人心的，教会不传神的话的道就没有道可传。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十八节到二十四节那里讲到，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以犹太人做代表，犹太人求神迹，神的话能够满足我们的心啊，我们的思想跟我们内心的需要的。但是呢，这种犹太人呢，以犹太人做代表的的人呢，他们在找一些轰动的灵光的经验神迹。今天何尝还不是？今天有很多人在找，在渴慕一些很灵光的、很轰动的经历。保罗说：“我们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对这些求灵光的、求轰动的、求神迹的人来说，是绊脚石。哥林多前书一章十八到二十四节，绊脚石就是没什么好看啊，反倒让你觉得失望的。耶稣基督被他钉十字架，对那些求灵光的、求神迹的人来看，是一个失望，是一个绊脚石。第二种人，以希利尼人、希腊人做代表，就知识分子，他们求的是智慧、哲学、思想、理论，特别是最新潮的思想跟理论。保罗说：“我们传的是耶稣基督被他钉十字架。”对那些寻求哲学、思想、理论的人，耶稣基督是愚拙，啊，没什么好听的。啊，是知识分子所厌弃的。但是对于这些相信主耶稣的人来说，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却是神的能力，比神迹更神迹，比灵光更灵光，比轰动更轰动，也是神的 智慧超过我们对哲学思想理论的需求。神的话对我们的心灵跟我们的理性是 more than 啊，是过于满足我们的，对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人来说。但是对那些不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人来说呢，是愚拙，是绊脚石。但是福音仍然是传出去，你们一切干渴的人都当就近水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吃，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也来买酒和奶。为什么花钱买那不足为食物的，用劳碌得来的买那不使人饱足的呢？你们要留意好啊！所以神的话是一个诚恳的、免费、白白的、无价的礼物，条件是要相信他。好，我们来看第二段，从第三节啊，对不起，讲错了，对，没有错啊，第三节开始，你们当就近我来，侧耳而听，就必得活。这个听呢，特别是在新约福音书呢，是指信心的意思啊。好，第三节下，我必与你们立永约，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我已立他做万民的见证，为万民的君王和司令。神的话是唯一满足人的思想、理性需求和人的心灵的渴慕的。第二点，神的话是他的可靠的应许或者保证。神说，我必与你们立永约。是的，在西乃山上已经立约了。是的，跟大卫王已经立约了。他说，我要跟你们立永约，就是应许大卫王的那可靠的恩典。这个记载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12-17节。大卫是谁？大卫是以色列的王，这其一。大卫是谁？大卫是主耶稣，按照人性来看是主耶稣的祖先，主耶稣是他的后裔，其二。其三呢，大卫是谁？大卫是那位预表万王之王耶稣基督的王。大卫是王，他预表耶稣基督。这里说啊，我必与你们立永约，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正如神在撒母耳记下7:12-17应许大卫，他的后裔必永远坐在王位上，就是宝座上。这个永远的这位后裔就是耶稣基督。所以神应许他的可靠的恩典、他的慈爱、他的信实呢，是要透过大卫所预表那位万王之王耶稣基督来实现。耶稣基督就是约永约的中保，他就是那位真正的最伟大的王。圣经是什么？圣经是讲耶稣做主的，不是我们爱怎么信爱怎么活就怎么信怎么生活的。耶稣是主，是大卫王所预备的所预表的那位王。第四节，我已立他做万民的见证，为万民的君王和司令。圣经不是以以色列民犹太人为中心的，圣经是神拣选以色列民是暂时的，圣经是以神对列国万民的旨意为中心的啊，圣经不是以犹太民族为中心的。你看上帝立这个王做万民的见证，为万民的君王和司令。好好读以赛亚书，比方说42、43、49章，你就看到呢，当弥赛亚要来的时候，神高立弥赛亚要把福音的信息传给万民。我们是外邦人的一种，身为中国人、华人啊，为万民的君王和司令。教会不是为了保存我们的中华文化、德国文化、美国文化，不是的。教会存在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做主做王，他是万民的君王和司令。当教会高举主耶稣基督传扬福音的时候，第五节，你素不认识的国民你也必召来，素不认识你的国民也必向你奔跑，都因耶和华你的神以色列的圣者，因为他已经荣耀你。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当 父神高举耶稣基督，高举这位君王的时候，以色列人素不认识的国民外邦人，就这位王就会召他们来，素不认识神的国民会向耶和华奔跑。为什么？因为耶和华以色列圣者荣耀了这位王，因为他已经荣耀你。第五节，当主耶稣基督被高举被荣耀的时候，万民就归向他。当教会彰显神的荣耀，同心兴旺福音的时候，人会来的。宣教不仅仅是去哇啦哇啦讲一大番，宣教包括来，高举耶稣基督，万民向神奔跑。这个并不是说我们不要去，第五十四章已经讲了，要扩张我们的帐幕，要传福音，要宣教。但是当主耶稣基督被高举的时候，素不认识神的人会来的。这个是我们真正相信神的主权的信徒所拥有的确据把握。好，所以神的道是讲什么的？第一，神的道是唯一满足人的思想跟心灵的。第二节，第二，神的道是神自己为自己所做的见证，他要来，他已经来了为大卫王所预表的君王耶稣基督做见证应许主耶稣基督里面有他的信实、慈爱、可靠的恩典。而当耶稣基督是主的时候，当耶稣就是主，不但是客观的，而且是主观的，在我们彼此相爱的教会生活里的，素不认识神的人就会跑来的。假如是相反的个案呢，就比较可怕一点。第三点，第六到第七节，神的话对人类的呼吁是什么呢？刚才我们读过第三节说，你们侧耳而听，就必得活。那是讲信心。第六节第七节讲到要离弃自己的道路归向耶和华，这个是讲悔改。信心跟悔改从来就是同一件事情的两面。第六节说，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神给人一个诚恳的的一个邀请，一个呼吁来求告神。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这个是悔改。应许是什么呢？耶和华就必连续他。当归向我们的神，耶和华神必广行赦免。什么是悔改？我们中华文化里面有忏悔，有呐喊，那个不是悔改。从鲁迅到七十年代文化革命的新现实主义的小说，那个是为别人的罪呐喊心中感觉到不安，那个不是悔改，那个是忏悔，但是不是悔改。天主教的为自己的罪不单是要认罪，还要在神父面前神父面前认罪，或者是有一些好行为，不论是捐钱，不论是念多几次玛利亚经等等，这个不是悔改，是忏悔 penance 德文有没有这个字 penance 天主教的。我们福音派呢，我们说我们不是天主教徒犹太人呢是靠守律法，至少他们去解的就业的时候是靠守律法。天主教去解了圣经，他们是靠好行为。我们福音派靠什么？真的是靠耶稣基督宝血吗？那是真的悔改。但是我们往往呢是靠我们的忙碌侍奉，请不要误会，我不是说不要忙碌侍奉，但是我们以为呢越忙了神就越爱我们，这个是忏悔其中的一种，就是假悔改的一种我再来一次守行为，守律法，犹太人误解的旧约的忏悔。天主教是靠守行为，或者是多念一些经中国人是为别人的罪呐喊，那个不叫悔改，三种都不是悔改。真正的悔改是承认自己的罪，求神赦免，然后离弃自己的道路，这个叫悔改不是鲁迅那种的悔改，那种忏悔，不是天主教那种的忏悔，不是犹太教的那种去解 曲解旧约圣经那种的忏悔，也不是我们福音派常常一种扭曲的教会生活啊，忙碌忙碌很紧张，你怎么知道他紧张呢？啊，很忙但紧张的，没有平安喜乐的。真正的悔改，离弃自己的道路，还要归向神，跑到十字架的面前，这叫悔改。结果是得到赦免的，真正的确据喜乐平安。这个道理很简单的，复杂的是我们，因为我们人心都有一些黑暗的角落，就是不信不悔改的角落。我不是在讲非基督徒，我是在讲教会里的信徒。我们都会制造一些假忏悔的一些的办法，真的办法是离弃自己的道路，归向耶和华，神必广行赦免。好，我们再归纳一下，神的道是唯一满足人的理性和心灵的需要的，神的道是神的保证，神的见证，高举主耶稣基督，他的信实慈爱都集中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他是万王之王。第三，神的话是呼吁，是吩咐，是邀请我们来悔改的，真悔改，不是假忏悔。第八节到第九节，我们一起来读第八节跟第九节。来，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意念，道路，意念就是思想 thoughts， 道路就是生活的方向 life， 思想和生活，意念和道路加起来，用我们社会科学的名词来说，就是文化。我们的思想，我们的道路，我们的生活，加起来就是我们所有后天出生之后所学会的思想模式跟生活模式。神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圣经神所启示的不是人的文化，我们基督徒不可把某一种的文化，某一种的思想与神的道混为一谈。不论是老子的道德经，儒家思想，不是神说的话，因为神说的话，假如是在自然界的普遍启示，是无言无语，也没有声音可听，从上而下的。道德经、儒家是从下而上的，不可能是神的启示，影子都不可能。中国传统思想不是神的启示，神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生活在美国，美国的资本主义、自由经济、市场没有约束的市场经济，不是神的道，是人想出来一个制度，有它的好处，有它的弊病。基督教不是要传资本主义的，所有的思想都人想出来的，都不是神的意念，神的道路。德国是从1770年代开始走两条路，一条是圣经批判 documentary hypothesis， 另外一条路是各种各样的神学理论，都要从神的话来光照审判，然后我们究竟信的是什么什么的神学信仰，我们究竟要用什么方法来解释圣经。神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所以我们要从圣经本身来找释经学的原则，从圣经本身来找我们的信仰神学的内容，还有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我们要重新好好从圣经的整体来找我们的生活的准则。给大家一个暗示，因为时间的缘故，只给一个 clue 一个起点。假如我们好好的去研究十诫和登山宝训的八福，至少会找到很多的基本的原则。我们不要很主观的听某个讲员说，包括听我说这个就是属灵了，这个呢就是灵命的道路。回到圣经来看，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所以包括基督教里面的各派的神学都不是神的启示，只有圣经才是神的启示，只有圣经才是我们信仰、思想、学术、生活的最高准则，其他的都要受到圣经的判断、圣经的光照，然后圣经的批判，然后重建 重建我们的哲学，重建我们的圣经解释，重建我们的神学、科学、文学、医学，重建我们的我们的生活，重建我们前面的道路。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工程一方面我们受到世俗的思想，不论是中西的，不论是古代现代的影响，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受到世俗的影响，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的思想又不太愿意，很不愿意降服在神的的话语的权柄之下神的话不是文化，不是哲学，不是理论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所以我们要做什么呢？要好好的从圣经的整体的启示来再思考地上的一切的思想理论，包括我们对福音的理解，包括我们教会里面的思想跟生活的模式。最后第十节到第十一节这里讲到我再总结一下。第一，神的话是唯一满足人的思想跟心灵的。第二，神的话就是他约的保证，耶稣基督必定做主。第三，神的话是呼吁我们悔改，真悔改得到赦免的。第四，神的话不是我们的文化，不是我们的思想，连影子都不是。第五，十到十一节，神的话必定成就他要成就的事的。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沙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那这个是自然的定律没有什么好争议的。我口中所出的话也必如此，就好像自然定律一样，绝不突然返回的，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神的话发出去，有圣灵与他的话同作见证，绝不突然返回。神的话不像我们人的话，今天有录音机，有录像机，等一下散会了，讲员与他的话就分开了，我回家了我的声音留在磁带跟录音带里面，或者 computer 的 file 里面，我和我的话就分开了。后现代说 author is dead， 作者是死的，就是说这个作者写完文本之后呢，他已经死了，他已经只不过是一个解释者之一原来的原意是找不到的。上帝不是这样子的假如你今天1月6号去听音乐会，这里有很好的音乐会1月6号是吧不过很轻松的音乐，刚才我看到那个牌子你买的票，你跑去音乐厅8点钟9点钟，幕开了，荧幕下来了，再放录像带 Johannes Strauss on the Blue Danube， 你说我被骗了，我来是要看这个交响乐团来演奏的，我不是来看录像的，说明是音乐会吗？没有说是电影对不对？没有交响乐团在表演不叫音乐会，没有 opera troupe 在那里表演不叫 opera， 没有神在，神的话不是这样子的，神的话必然有神在的The word of God has God's presence and God's power， 神自己和神的能力是与他的话同在的，圣经是如此。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说为什么我没有感觉呢神的话这个能力，他的话要做的事情有两种，一种是赐福光照拯救，一种是定罪或者任凭，所以没有感觉的也是很恐怖的我们愿意顺服在神的话下面的，神口中所出的话绝不突然返回，要成就他所喜悦的，在他发他的话出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这可以分个人的跟群体的，个人的就是圣灵的光照，光照我们的心，我们的思想，圣灵与神的话圣经同做见证，告诉我们 The word of the Lord God test what 是吧，神的话 God test 什么 what 天主教路德宗是不是读完圣经之后就会说 This is the word of the Lord， 英文是 This is the word of the Lord， 我不晓得天主教路德宗怎么说的这是神的话，为什么他们多讲一句呢？神的话神在，神的话有能力的，对那些听 悔改信顺服的人，神的话是他的应许，他的恩典，我们的福分，我们的拯救啊！但是神同时也是施行审判的，神的话必不突然返回的，这个是我们要传的道。二十一世纪唯一满足人心灵跟理性需要的道理，要传信悔改耶稣是主的道理，因为旧约的主题从来就是耶稣是主啊，应许大卫的可靠恩典第三节第四节，从来就是耶稣是主的时候万民会来的。要传悔改的道理，不要传文化，不要传理论思想，这些都可以讨论，可以检讨批判，但是这个不是福音。二十一世纪充满着破碎的心灵，福音有治疗的能力， The gospel is therapeutic， 但是治疗不是福音， Therapy is not the gospel， 治疗是得到福音的人神要给我们的一些圣灵要接受的果子， The fruit of the gospel， 福音的果子而不是福音本身。所以不论是心理学或者其他的哲学理论，不能取代神的话。我们要相信，要抓住这个神的圣经里的道吗？我们要传扬这个道吗？除了这个道以外，还有什么道可传呢？二十一世纪最需要的是有道可传的教会。光是做一些讨人喜悦的活动，光是找一些流行的理论，是不能够满足人心的。求神在这个新的一年呢，给我们觉知，好好的研读他的话，分清楚他的话、他的道和世俗理论的不同，紧紧地抓住他的话。今天我们再来介绍一些的圣诗，我们听一首是哪一个？是啊，这一首诗。也是来自诗篇的，诗篇第九篇今天我们唱很多诗篇在宗教改革特别在 Strasbourg Martin Buber 马丁路德的圣乐呢，有很高档的Bach Martin B flat B flat minor 也有很低调的小歌。 Martin Buber 在 Strasbourg， 然后加尔文受他的影响呢，唱很多的诗篇，所以后来英格兰不论是什么教派的都喜爱唱诗篇的，一直传到我们今天。这首呢是诗篇第九篇，然后呢这个音乐是由 Ira Sankey 做的。 Ira Sankey 呢是 Dwight L. Moody 1860年一直到大概1900那段美国也来英国一位布道家，他的同伴 Ira Sankey 是用那些要缴他的那个小小的风琴他做的。每一次穆迪先生出去聚会，他每晚就写一首歌这个调是他写的，词不是他写的词是改革宗长老会把他编诗篇第九篇的时候来用这个调的我弹一次，然后我们来学唱神啊，求你兴起，不容世人得胜，唯有你是耶和华，他们不过是人。神是公义的，他有一天会为我们所有的人信他的人伸冤，擦干我们的眼泪。
歌有很多个哈利路亚啊，是一个很传统的歌词啊。这个音乐呢，也是我们基督新教多年来爱唱一首的圣诗。我弹一次，这个拍子能够掌握，不太好掌握，所以我就弹一次。
感谢主啊，今天真的是